圣经请看路加福音第三章，路加福音第三章在新约的第八十面，我们要从第十五节开始读起，十五到第十七节，二十一到二十三节。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他就是给你解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二十一节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三十岁，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。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，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恭敬地仰望你，在早晨的这个聚会当中，求以马内利的主丰满地与我们同在，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今天要对我们讲说的话，洁净你的仆人，使他成为你话语的导管，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讲述出来，像活水的江河流露一样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我们一切都有限，但是圣灵宝回师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无限的真理。主啊，让我们听见你的真道，我们饱尝你的慈爱，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，使我们软弱的成为刚强，是吧？使我们的眼睛昏迷的再被开启，使我们有正确的道路，使我们力上加力得以奔跑前面属灵的道路，使我们在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跌倒，使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能够靠主更刚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你来掌管今天早晨的聚会，也掌管你仆人的嘴唇，我们这样求谢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从这一个主日开始，有几次要传讲祷告方面的真理。在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当中，可能不读圣经，但是我们却有祷告，可能没有讲道，但是却有祷告。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，有多少的圣诗是写有关于祷告方面的真理。今天早晨我们听见诗班唱的祷告的诗歌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听见说某一位他是一位解经家，因为他对于圣经特别有研究，而且有讲解圣经的恩赐，他到了家可以称为解经家。我们也可能听见说有一位很有能力，大大会讲道会布道，他称为布道家。有一位对于神学很有研究，我们可以称他为布这个神学家。但是你确实没有听到一个某一个人特别会祷告，他祷告毕了业成为祷告家。你没听到一个人成为祷告家，没有听到。由此可见说祷告这个真理是非常的奥秘，祷告本身就是一个奥秘的事。你说它简单吗？三岁的孩子就会祷告，静坤也会祷告，你说它难吗？阿瑞也没有毕业，一辈子没有一个人说把祷告学毕业了。所以祷告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追求的功课，学习的功课。然而一个还没有信靠主的人， 你不可能说我要学习祷告。为什么呢？祷告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的流露，是一个生命的表现。一个人还没有信靠主之前，他不觉得需要祷告，他也不肯祷告，他也觉得祷告没有味道，他也觉得祷告不可思议。你们那些基督徒把眼睛闭起来向空气说话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自我安慰、自我催眠、精神寄托？但是一个人信了主耶稣，有基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去了以后，他就自然地开始喜欢祷告、爱祷告、需要祷告。所以有人说，祷告之于基督徒就好像人需要呼吸空气一样，这是很自然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但要祷告，而且不住的祷告，像我们人不停止的呼吸祷告呼吸一样，在走路的时候，在吃饭的时候，甚至在睡觉的时候，在我们不自己知觉的时候还在祷告。所以祷告是一个自然的需要，对基督徒来说祷告也是一个生命的流露。什么人需要呼吸空气啊？各位，一个活着的人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没有气了，他还呼不呼吸啊？断气了，不需要呼吸空气。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呼吸，哇哇哦，证明他有生命，他有生命才哭，有生命才需要呼吸。照样的，一个基督徒，他真是成为一个人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真需要祷告。虽然他的祷告可能是很简单，虽然他的祷告甚至于简单到一个地步，认为很单调，好像跟刚刚生下来的娃娃一样，他不会讲什么话，他只会哭，哇哇哇。虽然很简单哦，但是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呢，表现他有生命呢。虽然是很简单的，在他的爸爸妈妈听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哦。哦，一听到娃娃哭了，爸爸妈妈心里开心了，一生下来哭了，哇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不管他儿子女儿，起码第一件事要会哭，生下来不会哭不会吸，那麻烦了，爸爸妈妈心里难过了。所以上帝喜欢听他的儿女们祷告。虽然我们刚刚信主不久，可能我们的祷告很简单，简单到一个地步好像很单纯，像娃娃哭一样，但是天父喜欢听他的儿女们祷告。那我刚才说了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成为祷告的专家。如果我们要说有一位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专家，他祷告的是最完美的话，那是谁呢？就是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查看有关祷告的真理，就要看耶稣基督怎么样祷告。那四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是写到耶稣基督的生平。假如我们要查看耶稣基督的祷告，请问要查看哪一卷书？哪一卷？哪一卷？哪一卷书说耶稣祷告最清楚？约翰、路加。刚才你不是练了路加第三章吗？为什么路加最清楚呢？因为路加福音呢是描写耶稣基督是一位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成为人，成为人子，活在世上。约翰福音描写他是一位完全的神，是道成肉身，道就是神。那么路加福音描写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的人，他有血肉之体，他跟你我一样，他有情感，有思想，会疲乏，要吃，要喝，要睡眠。他是一位完全的人呢，活在这个地上33年之久，一位完全一个人活在地上，他怎样能够过一个完全的生活？怎么样完全得胜？他需要祷告。地上的人需要跟天上的那一位神连在一起，怎么样连在一起呢？接着祷告，接着祷告。所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祷告。第一讲讲到在什么时候祷告，什么时候祷告的呢？这里说在受洗的时候祷告的。耶稣基督在什么时候受洗的？他受洗的背景怎么样呢？这里说百姓 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请注意，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，他出现接受洗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里说两个时候，一是百姓都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第二是人人都猜疑那位讲道大有能力的司洗约翰，以为他就是基督的时候。他在那个时候是受洗了，那时候出来，这有一个背景，百姓都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在犹太人的心中，照着他们的信仰来说，他们有一个指望。指望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从小被教导读圣经，旧约圣经、摩西的律法或先知书，有一个什么信仰？有一天有一位弥赛亚要来，有一位基督要来，有一位救主要来。在创世纪，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，神就应许的说，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，他要打伤魔鬼的头，魔鬼要伤他的脚跟。先知书以赛亚书讲的最清楚，说必有一子要赐给我们，政权要担在他肩上，他要称为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王。有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个很清楚，一直圣经里面有一个应许，有一位拯救者要来到，有一位基督要来。就着他们的信仰来说，就着他们的背景，当时的背景来说呢，他们也指望有一位救主要来。为什么？那时的犹太国受罗马人的统辖，受罗马人的管制，他们没有自由，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位救主来解救他们呢，使他们能够过太平的日子，使他们能够过富强康乐的生活。我记得小时候就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世界太乱了，一天不如一天呢。想到我们以前的老祖宗，他们过的那个生活真好啊，夜不闭户，道不适宜呀、啊。那个让田而耕啊，谁要耕田呢、啊？不跟你讲，你耕吧。东西掉在路上都没能捡呢、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甭关门呢、啊。哎呀，那个日子真好啊，连那个做皇帝的人呢、啊，在位的人都让位呀、啊，让贤呢、啊，那个多好。所以盼望有一位真命天子有一天来到啊，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啦。哎，他们那时候有这种的情况，有这种背景，百姓都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那时候耶稣出现受洗，还有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就是基督的时候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出现以前，有一位出现了，那是谁呀？施洗的约翰，走在耶稣前面的，为耶稣预备道路的，住在旷野里面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穿的是那个骆驼毛的衣服，是先知当时的记号。他讲到极其有能力，好多人从各地各方来要听他讲道，而且受他的洗。那些百姓说，哎呀，我们有指望了哩，我们大概翻身的日子可以快到了吧，我们大概可以被解救了吧，我们可以脱离罗马人的管辖了。为什么这么一位有能力的领袖出来了？可能他就是基督啊，他就是弥赛亚呀。人就在那里讲啊，结果基督怎么说？结果施洗约翰怎么说？他说，我不是那位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替他在解鞋带都不配呀。这是用当时他们的一种习惯语说的。主人从外面回来了以后，仆人弯下腰去给主人解鞋带，那是谦卑，那是伺候。他说，我连跟他解鞋带都不配呀。这一位，他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吗？但是这一位来了以后要怎样给，用什么给你们施洗呀？用圣灵和用火给你们施洗，就见证他的工作。他说，我是 预备你们的心来接受那一位救主。我只能做工在你们的外面给水施洗，但是有一位他可以工作到你们的心里面去，到你们的生命里面去，他是用圣灵。什么能够使我们重生啊？圣灵使我们重生。谁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？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做改变生命的工作，主耶稣的工作是洁净人心的工作，洁净人罪的工作。所以他说，这一位来的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他的能力比我大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。这是约翰的见证，这位受洗的人。第三，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耶稣在受洗了以后祷告。这里说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。请问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人要受洗？为什么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就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？8月24号我们这里有10位受洗了。那请问呢，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受洗就得救了？受洗的那天就得救了？所以好多人有问说，哎，请问啊弟兄啊，请问某某姐妹啊，你是什么时候得救的，信主的？他说，我是什么时候受洗的。你听听看这个答复对不对呀？他应该是先得救，先信主，然后呢才受洗。他先信主得救，然后受洗。洗礼不是他得救的那天，乃是见证他已经得救了。洗礼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公开的见证。洗礼也是一个表示，表示我今天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了，我是属于主的，我一生一世活着有基督的样式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请问呢，主耶稣基督受洗了，众百姓受洗，他也跟着下去受洗了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基督是不是说，我过去的那一个旧人已经死了，我现在起来是一个新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已经信靠上帝了，上帝赦免我的罪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不是，因为耶稣没有罪啊。圣经上说，如果他有罪，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查出我有罪来呀？他这样说，连审判官3次说我查不出人，这个人有什么罪来，他没有罪，那么他为什么受洗呢？主耶稣受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起码有2个意思，跟你我受洗不一样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希伯来书很清楚讲的，他说这一位要做我们大祭司的慈悲忠心的耶稣，他的弟兄们怎么样，他也怎么样，他要跟其他的人一样，其他人受洗他也受洗。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说的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但是他却没有犯罪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但是却是为罪人代求。第二，生命记告诉我们的第6章25节那里说，他说我们如果照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我们的义。上帝赐给人以色列百姓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，告诉他们怎么样生活在神的面前，生活在人的面前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守了所有的律例典章的，人都犯了，人都在律法之下，只有一位，谁呀？耶稣基督。他之所以称为完全的人，因为他能够守神所说的一切的律例典章，他没有不完全的。所以这一位完全的主能够救我们，所以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什么？成全律法。因为只有他做到，所以他是一位完全人。他在世上33年之久，他也生活，他也工作，他也吃，他也喝，他跟我们一样，只是有一点不一样，他没有犯罪。所以人要比的话，就要跟耶稣基督比，我们不要跟别人比，不要说你看看 你那么差劲儿，我比你好，或者是说，哎呀，你太好了，你太高了，我比不上你。要跟谁呀？要跟耶稣基督。耶稣是一位完全的主，所以他要受洗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受洗的祷告，他怎么样祷告？第一，他的祷告既然不是一个认罪的祷告，那一定是一个什么祷告呢？是一个奉献的祷告。他说，上帝啊，您差遣我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你有旨意要在我的身上成就，你有工作要我去做成，世人犯了罪，你要我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主啊，你给我预备灵，我的灵属你，你给我预备了魂，我的魂属你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，我这个身体为你使用，作为赎罪祭。上帝啊，天父啊，你在我身上有绝对的权柄，我是属于你的。你怎么知道奉献的祷告？因为你看下面有反应，这个祷告有反应，天开了，天父在那里做见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奉献的祷告，今天你我做基督徒的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最缺少的一个祷告是这一个，什么呢？缺少一个把自己奉献在神手中的一个祷告。我们信靠主耶稣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主，做救主，但是我们确实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主。我们信靠耶稣做救主了，一点不错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死的，你的血是为我流的，我承认我的罪，你赦免我的罪过，主啊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没有错。我们承认耶稣是救主，但是还差一步，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你看天使报信给那些牧羊人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什么救主。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就是主基督。我们不但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死了赦免我们的罪过，我们要进一步的把自己献给主，说，主啊，你做我的主，你做我生命的主，你做我工作的主，主啊，你做我家庭的主，你做我婚姻的主，你做我事业的主，你做我儿女的主，你做我一切的主，让耶稣做主。然后我们看见说，它是一个什么祷告？它是一个有对象的谈话的祷告。有人不清楚，有人以为说祷告是什么？祷告大概是像念经一样的，当然说就念念经哈，念的次数越多嘛，大概越有功效，越有功力。念的次数越多嘛，这个大概这个越有功德。所以那个念珠的人，他有个念经的人，他有个念珠。念珠是干什么呢？恐怕念去念来忘记了，念了一次把那个珠子拨一遍，念一次再拨一遍，念得越多越好。有人以为祷告是像念经的，请问基督徒的祷告是不是念经的？念经是死的字句，念那些字的，对不对？念经没有对象，念经是注重那个经的死的字句，念经是注重那个次数有多少。但是基督徒祷告是活的，是有情感的，是思想的，是谈话式的，是把他心中的思想情感跟一位活活的神再来跟他谈论。有没有例子啊？有啊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你还记得吗？主耶稣在哥拉辛，在伯赛大讲道，行神迹好多次，那些人终不肯悔改，他就难过，他说，哎呀，伯赛大呀，你有祸了，我行的这些神迹，如果是行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两座城，到现在还不会被毁灭呢。他说，哥拉辛啊，你有祸了，我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悔改了，让你们到这里到现在还不肯悔改。然后他说什么呢？他转过头来又向天父讲话，他说，父啊， 我感谢你，因为这些事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，像那些婴孩就显露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看他一面再来跟人讲完话了，马上转过来跟天父讲话。他祷告是清清楚楚的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啊，他有对象的，不是念经的，清清楚楚的跟他天父在天上的父亲在讲话。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跟一位父亲讲话？我们祷告的时候跟天上的父亲讲话，我们跟地上的父亲讲话，你不可能说写一张纸了念给父亲听的，对不对？念的次数越多越好，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跟天上的神讲话也是如此。所以祷告不是一个念经，祷告是清楚有对象的，祷告是要是有信心的，出于信心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回答。我们知道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有一次的祷告，那一次的祷告非同小可。他们说，那你说祷告唱诗之后有什么事发生啊？地大震动，甚至于监牢的门都打开了，锁链也脱落了。那个祷告真厉害啊，震动了地啊。但是我们看主耶稣这个祷告怎么样呢？天都祷告开了，有信心的祷告。可是有时候你我的祷告怎么样呢？没有那个信心啊，好像不要说通天了，连那个天花板都通不过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说耶稣信心的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有信心的祷告，相信我的天父一定听见我的祷告，一定垂听我的祷告。可能不一定是照我自己的意思来成就，但是我的天父他必定到了时候照着他的意思要成就这个祷告。有信心的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哇，不知道什么样子，我没有看见过天开了什么样子，但是我想那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幕景致。然后呢，不但天开了，有什么降临下来了？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仿佛什么？好像什么？好像鸽子。他没有说这个圣灵是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圣灵降在他身上好像鸽子一样。那个意思说圣灵鸽子预表圣灵，像有圣灵的那些特性。为什么鸽子飞得很高很远，是很超越的，鸽子可以任重道远的哈，鸽子是很柔和的，鸽子是平是这个和平的表示。所以每次有大典的时候要放和平歌，意思是说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那超越的能力。圣灵叫我们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有天上超越的平安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柔顺谦卑。圣灵仿佛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有大声音从父神那里说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个祷告有功效，这个祷告有能力啊，这个祷告有见证，这个祷告有反应。第一，什么反应啊？环境的反应，天为他开了。第二，圣灵的印证降在主耶稣的身上。第三，天父的印证，圣父的印证，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一个做儿女的什么时候听见父亲说这样的话，心里真开心啊，这是我爱子，这是我最爱的，我喜悦你。感谢主，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得到天父的印证，圣灵的印证，环境的显明。所以下面就说他开始传道，大约30岁，照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照人的看来，其实照圣灵的眼光，属灵的方面来说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开始起来传道，为什么呢？ 为什么圣灵要降临在他身上？为什么圣父要印证？为什么天要开了？因为传道不容易啊，这一条路不容易走啊，很多人要瞪着眼向他，很多人要逼迫他，很多人要做假见证陷害他。光显明在这世界，人却不接受光，人愿意在黑暗里面，所以人要定他的罪，人要寻找把柄，人要陷害他，人要攻击他。他看见许多的脸孔，是很可怕的脸孔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回想父神，他祷告，向父神给他的话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我所喜悦的，所以他能够站得稳，所以他能够面对撒旦的攻击而不退后，所以他面对人的反对而能够传讲正道，虽然他面对那许多的需要，他能够应付人的需要，因为圣灵给他能力，父神印证他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所喜悦的，他有一个信心说：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丢弃我了，我的天父不会丢弃我。各位，祷告真是宝贝，一个刚信主的人需要祷告，一个基督徒多了多年的更需要祷告。有人说，如果你一天不读圣经，还可能不至于犯罪，假如你一天不祷告，可能你犯罪。撒旦魔鬼用各样的方法攻击基督徒，陷害我们，使我们软弱害怕，祷告能够使我们长进，祷告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，祷告是一个人信靠主生命的表现。礼拜五晚上，我听见 Roger 和他太太来做见证，我记得 有几句话我有深刻的印象。他站起来说：我现在做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改变呢？有一件事我可以说的，我就觉得祷告是很重要，读经是很重要，聚会是很重要。他第一件说：我觉得祷告很重要。在他没有信靠主之前，我相信他根本不祷告，也根本不懂得祷告，也根本不看重祷告。祷告像什么？祷告像那一个小孩手中的那一根线，什么线呢？放风筝的那一根线。你看见小孩放风筝吗？那个风筝飘得好高好高，风越大，风筝飘得越高越远。你看不见呢，但是有一条线在那孩子的手中。他为什么那么稳固在天上飞翔呢？他为什么风还大，他还飘得更高啊，而不随着风跑掉了？他没有打几个滚就掉下来了，因为有一条线在孩子的手中。虽然那条线细得不能看见，但是那条线却是维持着那一个孩子跟那个风筝的关系，使他稳稳地在那里飞翔，使他不至于随风飘荡，使他不至于倒栽下来。照样，各位，基督徒的祷告如同那孩子手中的那条线，保持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。祷告把我们在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连在一起，祷告使我们在这个漂浮不动不这个不定的这个世界，异端邪术的世界，充满了罪恶的世界，充满了危险和陷阱的世界，我们能够站得稳，我们能够认清的方向，我们能够不致摇动。什么？祷告。路加福音为什么特别提到主耶稣祷告？因为描写他是一位人活在地上。如果神的儿子活在地上需要祷告，我们更需要有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操练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有长进，使我们真是有基督徒见证的生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这奇妙奥秘的真理怎么能够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内讲得清楚呢？主啊，愿你无限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深奥的真理，祷告的真理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世上活的时候 您给我们留下许多祷告的榜样。您在受洗的时候怎么祷告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怎么祷告，在工作的时候怎么祷告，在拣选门徒的时候怎么祷告，在要准备受难的时候怎么祷告，甚至于在十字架上您怎样祷告。主啊，愿您把这样的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使我们不但听，而且能够领悟，而且能够实行这些真理。主啊，我们就要从软弱变为刚强，我们这个地上的人就要过超越地上的生活。我们在遭遇撒旦试探的时候，我们靠主能够站立得稳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显出光的作用来。主啊，您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个人在这方面遵行你的真理，操练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祷告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